早上好，朋友们，很荣幸的来到这里。还有，如果要活出我们的牧师刚才所介绍的，的确需要真正的生命来实现它，不是吗？所以我们应该为过去这些年里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伟大的医治能力和怜悯而把赞美归于他。现在我有几件事要宣布。第一，伍德弟兄、罗伯森弟兄和我想感谢大家为我们安全的旅行所献上的祷告。我们的确度过了一段很美妙的时光。我们只出去了4天半，我想是的，来去都平安，主真是祝福了我们。我们还要宣布，就是格里汉·斯奈林弟兄的复兴会将在布瑞汉大街那里继续举行，就在这个城市里。还有这个星期三晚上，明天举行一个葬礼之后，我要离开这里，这也是过一会儿我要宣布的。我们会让你们知道星期三晚上的安排。我们想在格里汉弟兄结束复兴会之前组成一个代表团去拜访他，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想组织一个整个教会一起去，组成代表团去参加格里汉弟兄的其中一场复兴会。今天下午呢，在查尔斯顿的殡仪馆里要为克文太太举行告别仪式。她许多年前是上这个教会的，她今年74岁，是昨天去世的，去与主耶稣同在了。他的葬礼星期一举行，由麦金尼牧师主持。他以前在富尔顿港的卫理公会当过许多年牧师，是他们的好朋友。星期一我是去协助他，我想是下午1点半，在印第安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小礼堂里。科尔文家族的所有的朋友们，我知道他们会很感激你们那些鼓励的话，即使只是握个手，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们自己也都经历过那种感受，知道失去一个朋友意味着什么。他正躺在印第安纳州查尔斯顿的那个小礼堂里。如果你们今天下午去，我肯定科尔文家族会很感激你们的。他们中很多人还是来我们这个教堂聚会，我几乎为他们家族主持过所有的婚礼、葬礼、洗礼。我们以前的邻居格雷森先生就是那个殡仪馆的主持人。今天晚上若主愿意，我们会接着今天上午所讲的继续学习我们所学习的内容。我想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要宣布的事情。我们还要宣布星期三晚上我们去参加格里汉弟兄聚会的事。我们欢迎所有在这里新来的人，我们很高兴今天上午你们来到这里，求神在这次聚会中丰丰富富地祝福你们。考克斯弟兄刚才告诉我，目前播音设备效果不是很好，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原因，话筒里有很多湿气，他们一开始就不太好用，可能就是那个原因。我看见一位我认识的姐妹坐在这里，阿根布莱特姐妹，我想这样问是不是不太合乎礼节。从阿根布莱特弟兄去了那里后，你有没有他的消息？我很想尽快地得到他的消息。他去了瑞士和德国，在那边与汤米·希克斯弟兄和保罗·盖因弟兄一起参加聚会。罗德姐妹，如果你有什么消息，请尽快让我知道，越快越好。我们这个小教会没有会员制，但是我们有团契；我们没有信条，但是我们有基督；没有律法，但是有爱；没有书籍，但是有圣经。那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本书，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件事。既然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每一个人就能彼此交通。今天上午我注意到你们可能听到了那位弟兄的祷告，那是一位天主教徒，或者说以前的天主教徒。到这里来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很荣幸刚才我还跟一位门诺派的弟兄握手，他就坐在这里。有从门诺派来的，有从卫理公会来的，有从浸信会来的，有从天主教来的，凡愿意来的都欢迎他们来。 And we fellowship together around the blessings of God's word. 我们围绕着神蒙福的话语聚集在一起。在场的还有耶和华见证会和各种不同教派的人。我以前现在也是很喜欢西部。我喜欢马和牛。我是在一个农场里长大的。我就是喜欢那些。我们经常把牛和马聚拢在一起。我曾跟他们一起去过。他们有一种放牧围栏。我不知道你们东部人知不知道什么叫放牧围栏，就是当你把牛放进森林里，他们有一种围栏，防止牛放任自流，他们是那么称呼的，防止他们返回牧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把预备给冬天吃的草吃光。在山上，他们也有放牧围栏，以便把公牛与母牛分开，那就叫做放牧围栏。但是放牧围栏最关键的部分是在放牛人把关的那个位置，也就是牛群通过的关口。我会在马鞍上观察好几天，看着那些牛群通过，有打着不同火印的牛通过，那些火印有的叫做钻石，有的叫做 bikes， 有的我们叫做三脚架，是一种像男童子军徽章的符号。接下来的就是身上有火鸡图案的马了，那些牲口都有着各种不同的火印，以便在往外赶的时候，他们就好认出他们的牛。放牛人对牲口身上的火印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牲口耳朵上的标签。当他们通过的时候，不管他们身上的火印是什么，他们必须是纯种的赫里富德牛，除非是赫里富德牛，否则是不能进去的，必须是登记了的血统，否则是不能进去。我想在主来的那一天，他不会注意我们穿的是什么牌子的衣服，而是看我们是否都是重新的基督徒。是的，那是基督的羊群，血液测试将要证明我们都是基督徒。既然我们在那边要成为那样，倒不如我们现在就成为那样。难道你们不是这样认为吗？就是那样。我们很感激各个教会能与我们互相交通。现在我们来学习这蒙福的希伯来书。有一位弟兄对此是那么喜欢，以至于他拿去了这些磁带，他要写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我们很快就讲第11章，我们希望在今年冬天这段时间来讲解那一章，第11章。对于那章里边的每个人物，我们希望能回到圣经来查考它，把所有的经文都串联起来。我原来就打算那么做，我分部分的讲，讲其中的一部分，联系到前面的章节，这样就把整本圣经串联起来。因为你们知道，经文必须彼此对应。因此，如果有任何人认为圣经是自相矛盾的，那都是错误的。圣经里没有任何经文与另一节经文相矛盾，只有我们自己理解的方法可能有矛盾，圣经是绝不会自相矛盾的。我传道至今已经有26年了，我一次也没有发现过圣经里写的东西有任何自相矛盾的。我确实知道根本没有那回事。今天我们要学习希伯来书里最蒙福的篇章之一，就是第七章。如果谁没有圣经想跟我们一起读的话，我们很高兴提供圣经给你，你只要举手就行了。我让长老们或其他人来这里拿一些圣经。哦，那边有人举手了，谢谢你弟兄。如果你想要一本圣经，只要举手就行，他们会拿给你的。
The only way that a man can have faith is not by his denomination, not by his affiliation.
一个教会得以建立的唯一方法，一个人拥有信心的唯一方法，不是靠教派，不是靠加入了什么。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某个人的神学观点上，因为或多或少都是出于人的。
But the only way faith can find its solemn resting place.
信心的唯一庄严坚固的基础，就是建立在神不改变的话语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它必须是这样的。当信心听见并接受了，就永远立定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挪动它。不管有什么东西来来去去，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那信心。想一想吧，你被锚定了，不再改变了，直到永生，你永远被锚定了。因为神借着他的道已经使那些成圣和蒙召的人完全
了。
信心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他是能使他们在坟墓边，或在装有宝贵的婴儿或者爱人尸体的棺材旁边坚定地站着，用鹰一般的眼睛仰望那说过我就是复活和生命的耶稣。他们遗忘了过去的事，只向着高处呼召的标杆直跑。我非常高兴的是，神向所有的人提供了这一自由的恩赐。教会本来就应该那样。教会不是指教派或组织，而是指在神的道之下聚集的一群人，一群信徒。圣徒保罗在这本非凡的教导中，以前面的篇章为基础，特别阐述了主耶稣的神性以及他是谁。基督就是神成为肉身，人们能够感受到他，触摸他，并与他交通。基督主耶稣就是神所居住的身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提摩太书3:16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伟大的耶和华下来，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体里成为又真又活的神，宣称并叫世人与他和好。基督并不比神少任何一点，神也不比基督少任何一点，合二为一，使神性体现出来。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以使他能够受苦，而天使不能受苦。耶稣是神所居住的帐幕。圣经在《使徒行传》7说，那帐幕和祭物，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帐幕，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神在那帐幕里居住，与人交通。若神允许，我们一讲完这一章，或者讲完这本希伯来书，我们想要回头去讲一讲路德记，从那里说明神怎样成为我们的亲属，通过交通和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来使失丧的人与他自己和好。赎买者必须是亲属，神能成为我们亲属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所以他不能成为天使，因为天使不是人类的亲属。昨天晚上我跟我那位伤心的伙伴交谈，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他说，哦，比尔弟兄，我猜想他今天晚上成了天使。我说，不，厄尔弟兄，他永远不会成为天使。他今天晚上是一个女人，就像神造他的那样，并且永远是那样，不会成为天使。神造了天使，神永不会使人类成为天使。他造了天使和人类，所以人永远不会成为天使，天使也永远不会成为人。 神把他们造的不同。
Now, and in Christ, becoming flesh to redeem out of that great beyond where man had failed.
基督为要成为肉身去拯救所有那些因犯罪而失丧的人。那位永恒者就下来，神取了人的形状和样子下来，成为我们的亲属，以便他能担当我们的罪，并代替我们去死。在我们以前讲过的篇章之一，我只讲一点背景，以便帮助新来的能够明白。神在去哥哥他的路上，死亡的毒钩在他身上，毒蜂在他身边嗡嗡叫，毒蜂终于叮了他，直到他死去。他死的时候，连太阳都暗淡无光，月亮和星星也都失去了光芒。为了把死亡的毒钩夺走，他必须那样做。既然他是个不朽坏的人，既然他是神的显现，或说他是灵，那么死亡对他就没有支配力，所以他必须成为肉身，以便夺去那死亡的毒钩。当一只蜜蜂或具有毒钩的昆虫叮人时，只要叮到了肉体的深处，他就再也不能去叮别人了，因为他把他的毒钩留在了那个肉体里。那就是基督神所成就的，基督成为肉身，以便他把死亡的毒钩留在他自己的肉体里。当死亡在十字架上离开他肉体时，死亡把毒钩留在他的肉体里，死亡就再也不能去盯别的信徒了。他可以嗡嗡叫，他可以威胁恐吓，但他不能再盯人了，因为他已经没有了毒钩。伟大的圣徒保罗在他面对死亡时喊道：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因为死亡和坟墓都失去了他们的能力。上个星期天我们讲到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在第六章里我们读到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发现今天许多教会的人，也包括伯纳汉教堂和其他教会，我们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基督道理的开端上，比如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某某人的儿子，追溯他在家谱中的位置等等。但是圣经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首先你必须知道那些道理，你必须知道所有这些东西。他说让我们离开那些道理，就是懊悔死刑、死人复活、按手之礼、各样洗礼等，以及神的所有那些字面上的道理。在他们里面没有生命，但今天的教会却热衷于那些事啊！我们相信基督的神性，是的，肯定的。我们相信水的洗礼，是的，肯定相信。还有按手之礼，是的。保罗说神若允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虽然这样，让我们把它放在一边，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教会不可能通过组织而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只会不断地离开神，越来越远，互相之间也越离越远。我们在设置障碍，我们在分隔我们自己，表现得毫无信心。但当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些小事情就无足挂齿了。我们进入一种关系，我们发现进到完全的唯一渠道就是要在基督里面。我们发现借着圣经的教导就能明白如何进入基督，不是借着水的洗礼，不是借着按手之礼，不是借着教导，而是借着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通过他的受难而成为完全。那样之后我们看起来就不同了，我们思想不同了，我们行为不同了，我们生活不同了。不是因为它是个任务，不是因为我们属于教会，而是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那使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在那里没有教派或障碍，我们都在一个伟大的身体里。我们马上就可以进入今天上午的讲题了。还有一件事我想说的是，按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里所说的，我们发现我们是因在基督里而成为完全的。然后在第6章第13节，让我们讲一点背景。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神指着自己启示，因为他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我们要看另一处经文，让我们看一看加拉太书，翻到加拉太书，看加拉太书3章16节，我们读一下，看他指着什么启示。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请注意，仔细的读，请注意，所应许的，应许是复数，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子孙这里是单数说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单数，就是基督，是以以撒为预表的。但是亚伯拉罕有许多孩子，他在有以撒之前就有了一个孩子，那表明了撒拉的不幸，他逐渐退步，他想要夏甲跟亚伯拉罕生个孩子，认为他自己太老了，神会绕越过他，以其他的方式来实现他所应许的。但是神持守他的应许，不管那看起来是多么不合理，神对他自己的应许是负责任的。撒拉以为让他的女佣人夏甲跟亚伯拉罕生了孩子后，他可以领过来作为自己的孩子，那孩子就是以实玛利。自始至今他是肉中的一根刺，今天仍然是肉中的一根刺。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一直是那样的。任何时候你只要怀疑神明确的道，而去采取其他的东西，从那一刻起，那东西就会成为你肉中的刺。你只能接受神所说的，神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只管接受他的道，不管谁试图拐弯抹角的说不完全是那个意思吧，不要听他吧，只要神应许了，他就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应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这里提到一个子孙单数的，也提到复数的应许，不止一个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单数的，不止包括一个人。看到没有，一个后裔，但是许多人出自于这个后裔。看，这些应许不光是给亚伯拉罕的，不光是给以撒的，而是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那应许是给那后裔的每一个子孙的，你明白了吗？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根据圣经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根据那应许我们是继承者，不是靠加入教会或靠行那些呆板的教义或诸如此类的事，而是通过基督的灵重生，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与基督一同成为天国的后嗣。我们继续往下面读，看神怎样启示。第6章第17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让我们暂停一下，神愿意格外显明他的旨意，不是他不得已，而是要确定他， 我们已经知道，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向世人彰显他自己。当他知道一个女人行淫被抓时，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当他遇到病人时，他所做的正是他必须做的，因为他是神，他医治病人，他使死人复活。不管怎样的罪，多少罪，以及多么堕落，他都饶恕了。只要人们愿意到他那里祈求，他就饶恕他们的罪。注意，如果神在任何时候在某种环境中那样做事，那么当同样的环境再次出现时，他必须以第一次同样的方式做第二次，否则他就是不公义的，明白吗？不管你现在罪里多么深，不管你多么堕落，他必须像对待那个堕落的女人一样对待你，否则他当时那样做就错了。神的行为是他神性的表达，他在他的行为中体现出他的神性。你也是一样，你生活中的行为表明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们前一次或者前两次所讲的，卫理公会的人想要表明，当你喊叫时你就得到了圣灵，而五旬节教派的人则说，当你讲方言时你就得到了圣灵。颤抖派的人说，当你颤抖时你就得到了圣灵，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颤抖派。我们发现他们全都错了。你的生命表明你有没有圣灵，你的人格表明你是什么样的人。认识一个人是通过他的行为以及他生活中的表现。你听说过一句老话，你的生命所发出的声音强过你所说的。因此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你活出来的生命表明你里面拥有什么样的灵。比方说，你可能模仿错误的事，或者模仿正确的事，你可能模仿一个基督徒，但是逐渐的，总有一天，你会因为压力太大而显露出你本来的面目。一根链条的强度，在于它最薄弱的环节有多强。当神的儿子基督被试炼的时候，他显示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肯定的，当你被试炼的时候，你就被证明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的生活总是反映出你里面所拥有的。在不久的将来，你的罪必追上你，那是我们想要说的。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那听我话不是那颤抖的，那讲方言的，那做这样那样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是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是由你的嘴唇来承认的，向能听见的人来彰显，而你的生命是向所有的人来公开的。所以不管你试图怎样做这做那都没有用，它必须是从你里面发出的，那是所有一切的真正的核心。你把个人的信心建立在那位复活的基督上，承认他是你的救主，并相信他今天上午代表你坐在神的右手边，而你代表他在地上做见证人。代理人是代表某个人为所代表的做见证，你在世上的生命反映出你在基督里面的见证，它反映在天上也反映在地上。主在天上就如你代表他一样，他代表你，反映在天上也反映在地上。你靠着你的信心得救，只靠信心，那些感觉、激情、感受等任何东西在信心里没有立足之处。不要想错了，以为我不相信那些激情，我当然相信。但是我们要让今天的这些人确切明白的是，不是基于激情，魔鬼 已经窃取了那些东西，使人们为之疯狂，让他们把永恒的目的地奠基在一种激情上，叫喊、说方言，每个星期天上教会，做得像个基督徒。但这些东西在那日毫无价值。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的生命反映出你的内心，明白吗？不是你的激情。你可以手上出血，你可以说方言，你可以医治病人，你可以靠信心移山，你却仍然算不得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看到没有？必须有某种从神而生的事情发生，神在你里面带来新生，把他自己的一部分赐给你，然后那些事情才是真实的，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赐给他们永生，我们讲过永恒这个词，永远是指一段时间，永恒是指永永远远，但是只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发现你所领受的永生这个词在希腊文里叫做佐伊，是神的生命的意思，你领受神的生命的一部分，那使你成为神的属灵的儿子，你就跟神一样永恒了。你没有终止，没有终止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开始的地方。有开始的东西就有终止，没有开始的东西就没有终止。我们是多么喜爱这宝贵的道啊！基督徒是多么需要建立过去的圣徒们曾经拥有的信心，而不是摇摆不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加入不同的教会。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以属于你想属于的任何教会，但是首先要把一件事摆在首位，就是要诞生成为神的亲属，那样神就成了你的亲属，他成了你的亲属，他就能使你复活。在他使你复活之前，他必须给你永恒的生命，然后神必须成为亲属来取走死亡，使你复活，同时你也必须成为他的亲属，以便进入复活。你明白了吗？它是一种交换，神成了你，以便你能成为神，看到没有？神成为你肉体的一部分，你单靠着他的恩典成为他的一部分，得到永恒的生命。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呀！我们喜欢它。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神不必那么做，但他愿意那么做。我对此感到很高兴，难道你不高兴吗？我们的神是愿意那样做的。想想看，如果神不是很久忍耐会怎么样？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信实、和平、忍耐，那是在你里面的神的一部分。忍耐，互相担当重担，互相饶恕，就像神为基督的缘故而饶恕你。神的灵在你里面使你那么做。当神在地上的时候，他取了人的样式，替我们成了罪，他担当了你的罪，为你担罪，并付出你犯罪的代价。神是很久忍耐的，担当了我们的重担。他也是一位好神。如果你想要随己意做某些事，你知道神是多么好，他会成就你，他喜欢使你高兴，他要那么做，他就是爱，他伟大的爱，甚至使他有时候下来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看看多马，在耶稣复活后，多马不相信耶稣复活了啊！今天像多马的人太多了。多马说，我不相信，我必须要有证据，我必须亲手摸他的肋骨，用手探入那钉痕，我才相信。我不管你们说什么，看，那是他完全的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他本来应该相信的。多马说，我必须拥有某些证据来证明他。后来耶稣就出现了，他真好。主说，过来多马，如果你要那样，好吧，他就在这里，你可以摸一摸。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说，主啊，我必须说方言，我必须喊叫，我必须什么什么。好的，我就让你得到那些吧。他真好。于是多马伸手摸了耶稣的伤痕，然后说，哦，真是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多马，你因看见了我才信，但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他们的奖赏岂不更大吗？这就是了，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更有福了。我们领受神的道是出于信心，我相信神迹伴随着信徒们，但是让我们把首要的事放在首位，不信神的人也能行神迹。保罗这样说过，他说，我可以说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算不了什么。我有信心能够移山，我仍然算不了什么。我能理解圣经到明白其中各样奥秘的程度，我还是算不了什么。看，那些都是圣灵的恩赐，但却没有圣灵的同在。圣灵就是神，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节制，那是神的灵，那是神的末世通过圣灵要兴起的。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谁是那承受应许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和承受产业的。你们彻底明白了吗？通过神启示应许，我们就是神国里的继承人。神不需要启示，他的话是完美的，但是他启示了，指着他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比他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我们继续读，请注意听。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神是不变的，是不更改的，神不能改变，他必须保持一致。如果神医治过一个病人，他就永远不能改变他的旨意。如果神饶恕过一个罪人、一个妓女，他就永远不能改变他的旨意。神的道是不变的，是不更改的。神在某处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就必须持守下去，因为他是无限的，他从开始就知道末了的事。我可以说我要做这件事，但是圣经说我们应该这样说，若主愿意，我要做这件事，因为我是个凡人，我不知道将来的事，有时候我不得不收回我的话，但是神不能收回他的话，因为他是神。他只要求一件事，你若能信。哦，是的，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就是那样。你若能信，你若能信，是一切问题之关键所在。问题不是在神的道，因为他是不更改的，他不能改变。多么好啊！听着，我们继续读下去。通过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绝不能，不可能和不更改，实际上表达了这同样的意思，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他必须永远持守那同样的话。不更改和不可能就是永不改变。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我们有两件不更改的事，是的，第一，他的道说他要做，第二，他启示说他要做。哦，是的，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为什么我们还要摇摆不定，到处瞎跑，做着和世人一样的事，行出像1957年新潮的模范基督徒那样的行为呢？我们想要做老式的基督徒，只抓住神的道，信那位使无变为有的神，只要神这样说，就肯定是这样。亚伯拉罕，神将应许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他信那使无变为有的神，因为那是神的应许，他知道神不会说谎。 神应许了他，他就相信。许多年过去了，那应许在普通人眼里已经变得很遥远了，但是在亚伯拉罕眼里却变得越来越近了。他没有软弱，说哦，也许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也许我弄错了，也许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也许我全理解错了。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你还没有重生。我们上个星期天讲过的，在前面一点的章节里，论到那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等等，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绝对是这样，他绝对不能。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神的种子就是神的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赎罪的祭已经献上了，一切已成了。如果你做错了，神会使你付出代价。你做错了，但你不是故意做错的。我想是在第十章第二十六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你重生之后，你拥有了真理，而不只是知识，你接受了真理，真理成了事实，你成了神的孩子，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神启示他要那么做。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曾有这样的誓言，神愿意我们领受永生。注意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保罗在向教会说话，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可以大得勉励。不是说如果敬心会对我不好，我就去会里公会，明白吗？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现在我们读最后一节，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这指望就是神起的誓。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让我们讲一讲这幔子，上个星期天晚上我们没有好好的讲解它。在幔子里，这幔子是指肉体，就是这幔子使我们在教会里不能面对面的看见神。今天上午正是这幔子使我们看不见站在他们岗位上的天使们，他们就站在这些座位的旁边，就是这幔子使我们看不见他，我们躲在幔子背后。那幔子就是肉体，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神时刻都与我们同在，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永远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幔子就是肉体，正是他把我们从神面前隔开，但是通过灵魂，就是圣灵，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神总是看顾着我们，他就站在我们身边，他此刻就在这里。有一天早晨在多滩，一位老先知被敌军包围了，他的仆人跑出来说，哦，父啊，整个地方都被敌人包围了。伊丽莎起来说，孩子，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仆人眨巴眨巴眼睛向四处观望，什么也看不见。伊丽莎说，神呐，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把那幔子拿掉。当那幔子从那仆人的眼睛上被拿掉了以后，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山上到处都是天使和马车，看到没有？哈哈，吉哈西于是说，我现在明白了，瞧，那幔子被拿掉了，他就是那障碍。这就是了，要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就是那幔子阻碍我们活出本该活出来的样式，就是那幔子 使我们不能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神成为肉身藏在幔子里，当这幔子裂为两半时，神再次成了神。神使他所隐藏的幔子复活起来，那就是主耶稣的复活。这向我们证明，我们现在所躲藏的这幔子有一天也会复活起来。我们靠着信心相信和接受它。当这幔子裂为两半时，我就带着这个保证与他会晤。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当耶稣再来时，他接管大卫的宝座，这幔子会完美的复活过来，直到我能走到他那里与他交谈，因为他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们会在那一个完美的幔子里面永远的生活。但我们现在这个幔子是有罪的，千万不要认为在这个地上会有荣耀之体。这个身体必须死去，就如你的灵魂必须死去，然后才能重生。要达到完全的地步，不是靠吃肉和做这做那来使这个身体完全，那样你永远是达不到完全的地步。你不得不借这个借那个，做这个做那个，那叫守律法，那是守法主义者。我们不相信靠守律法能得救，我们相信靠恩典而得救。不管你做什么，那跟你什么关系也没有，是在于神的拣选。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是的，耶稣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得到父在创始之前就预定和预知的人，使之成为神的儿女。阿们。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施怜悯的神。是神成就这事，你一点也不可自夸。没有一件事是你做的，是神借着恩典拯救了你，不是靠你自己。如果是你自己做的，你就可以自夸，但是你没有任何值得可夸的。一切赞美归于神，是他，他给了你这可靠的指望。他启示说他的儿女永远不会失丧。他们因做错了事而遭鞭打，自食其果。你得到了你该得的报应。不要以为你现在可以出去犯罪而不会遭受惩罚。如果你那么做，持那种态度，那说明你根本就没有重生。你明白了吗？如果你里面仍然有想做错事的欲望，那么你还是在错误中。明白吗？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旧约时代那些每年在法定的日子里不断用牲口献祭的人，他们的罪永不能除去。但是当我们向他举手承认我们的罪，从神的灵重生，我们就再也没有犯罪的欲望了。罪已经离你而去了，从今直到永永远远。你还会犯错误，你还会跌倒，你还会无意的做错事，你还会出去做错事，但那并不表示你失丧了，那表明你将要受到管教。我的孩子，很多时候我的孩子会做错事，你的孩子也一样，他们知道那是犯规的，他们知道做了那样的事后果会怎么样，他们要挨鞭子，有时候是很重的鞭子，但是他们仍然是你的孩子。确实如此，一个得到了永恒生命的人是不可能再失丧的。神不是印第安送礼者，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不被定罪，是出死入生了。我在末世要叫他复活，那是神的应许。如果你继续说哦，那么我就可以去，我总是做我想做的事。但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不会想做错事，因为在你里面有那真实的生命，有那真实的根基。如果你想做错事，那表明在你里面是错误的。苦水和甜水怎么能出自同一个泉眼呢？因此你陷入在各种各样的情绪和难以置信的感觉里，要抛弃那些东西，回到圣坛前说，神呐，把我旧的有罪的生命去掉吧，让我整个的心都归向你。从神生的人是不会犯罪的，那是对的，他没有犯罪的欲望。魔鬼肯定会在这里那里设置陷阱，我们不是故意要犯错的，这是圣经说的。魔鬼会不时的陷害他，肯定的，他会那么做的。他试图陷害过我们的主耶稣，他对摩西做了同样的事，绊倒了摩西。他对彼得也做了同样的事，绊倒了彼得。魔鬼对许多人这样做了，彼得甚至不认主，但是后来他为此 而出去痛哭，但它里面有某种东西使它痛苦。当乌鸦从挪亚方舟里被放出去，乌鸦被放出方舟，它鸣叫着飞来飞去。乌鸦在方舟里的时候是挺守规矩的，但是一旦出了方舟，它的本性就暴露了。它可以任意吃它想吃的各种腐烂的尸体，并且吃得很满意。为什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乌鸦，是吃腐肉的动物，它没有什么好品性。在方舟里的时候，乌鸦是虚伪的与鸽子住在一起的，好像鸽子一样伟大。乌鸦能飞到鸽子能飞到的任何地方，乌鸦能吃鸽子所能吃的食物，同时又能吃鸽子不能吃的腐烂食物。因为鸽子是不同的被造物，它是不同的种类，它是鸽子。鸽子不能吃已经腐烂的食物，因为它没有胆汁。一个从神的灵生的人成为神的鸽子，它的品性、它的性格、它的外表都改变了。是的，先生，你把鸽子的灵放在乌鸦里，它就再也不会停在腐烂的尸体上了。如果它错误地停在腐烂的尸体上，它会很快地离开，它忍受不了。一个从神的灵生的人不能忍受它，他可能某个时候会被领到酒吧里，但是他会很快离开那种地方。某个女人可能会引诱他，令他离开正路，但是他会回转过来，他会很快离开那种地方，离开那种引诱。为什么？他是一只鸽子。是的，你愚弄不了他，因为他知道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会跟从陌生人。他本来就是鸽子，那就是我要说的，有某种真实的东西锚定在它里头。注意听，神起了誓，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幔子，神下来隐藏在肉体中，他要做什么？来显明他自己。他不得不隐藏在幔子里，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他隐藏在幔子里。谁是那幔子？耶稣。不是我在做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的事。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里神是隐藏的那位，隐藏在肉身中，在地上行走。神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他在走动着。他下来并成为赎罪物，通过他的死父亲罪的代价，以便他能回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拥有的信心是基于那位隐藏着的神，所以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这个幔子所看见的。这个幔子受过教育，很能干，能说会道，这些都是属科学的。但是住在这幔子里的永生神的灵，根据神的话能使无变为有，他是那隐藏里的。我们都在那圣灵的幔子里，有一天神要叫这幔子复活，不是那通过男人和女人的性欲并从女人所生的肉体，而是根据神的旨意，有一天神要发生，复活就随之而来。一眨眼间，我们就能拥有一个像神一样的荣耀之体，我们将被那个幔子所笼罩，能互相说话，互相握手。当我们死去的时候，有一个帐篷在那边等着我们，一个灵体，形象像人，但是不吃不喝不睡觉，总是醒着的，那就是我们要进入的形体。那些在祭坛下等待着的灵魂喊着说，主啊，还要等多久呢？多久啊？他们想回到那人的形体中，因为他们想互相握手，也想坐下来吃饭，互相交谈。他们是人类，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在起初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人就这样的被造出来了。神与我们互相交通，因为我们彼此认识，我们喜欢神所造的，因为我们就是为此而被造的。在神伟大的再来时，那些预备好了的就会进入永生，我们会像神一样不朽。啊，基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们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的医治者时，我们就拥有了救恩的凭据， 其他一切的好处都是他为我们所付的保险所带来的红利。阿们。你知道保险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从中提取利息，直到保险到期。是的，你可以提取利息。我们现在就正在提取利息。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提取红利，同时利息又不断的增加。有一次，一位保险代理人对我说：“别，我卖一种保险给你。”我说：“我已经有了。”我的妻子看着我，我不是反对保险，但是有些人的保险是很可怜的。他们转过身来，那位保险代理人说：“我妻子以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你有保险？”我说：“当然有。”他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位代理人说：“比尔，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保险呢？”我说：“有福的确据，耶稣赎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神厚慈，借保险洗罪，圣灵重生。”他说：“那很好，比尔，但是那不能把你放在这墓地里。”我说：“但是那能把我从墓地里带出来，那才是最重要的。我不担心能不能进坟墓，我只担心能不能出坟墓，因为我有了永生神启示为证的保险，他在末日要让我像他的儿子一样复活，所以我要放胆地往前走。我的灵魂得了安慰，有了依靠。当我还在这个肉身之中，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把我锚定在永生的磐石上，无论水流多么湍急，也不能把我怎样。死亡、危险或任何东西都不能把我们与神的爱隔开。我的锚固定在幔子里，任凭洪水泛滥冲刷，任凭不信者怎么说，重生的信徒被锚定了。你暂时还不能看穿这幔子，但是我知道我的锚固定在那永生的磐石上。神启示应许说他在末日要叫我复活，难怪你可以面对死亡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是在前线啊，太好了，我们还没有讲到正题呢。我们有一位先锋是为我们而来的，一位先锋。你们注意过古老的西部历史没有？许多时候在那些崎岖小路上奔跑的先锋或者是侦察员，当后面的车队严重缺水时，侦察员就跑在前面，他看到了印第安人部落就绕过印第安人，他看到了前面有一处清泉，他赶紧跑回去告诉车队的老板说：让马继续往前走，每个人都要打起精神，山那边就一处巨大的泉水。他就是一位先锋，这就是先锋。在魔鬼巨大火力的横扫之下，人们动弹不得，但有人占领了那机关枪战壕，这人就是耶稣。先锋冲在我们前面，撒旦站在那里用机枪扫射我们，使我们动弹不得，我们总是在死亡的捆绑和恐惧中。撒旦守着那泉源，是的，他守在那里，这是他的任务，因为我们犯罪被赶离了那泉源，但是先锋基督过来占领了那战壕。你们听过那首诗歌守住堡垒我要来了吗？不是要守住堡垒，而是要去占领它。我们不想再守了，基督已占领了那堡垒。哈利路亚，门是开的，在大卫城里，神的殿中有一处泉水，能洗除罪恶与污秽。我们的先锋早已为我们进去了。先锋，他告诉我们，那边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你永远不会变老，那里不再有皱纹，在那里你不必使用化妆品来打扮给你丈夫看。先锋已经进去了，那是一个你永远不会衰老、疲倦、虚弱的地方，那是一个你永远不会生病的地方，婴儿也不会得疝气，在那里你永远不会掉牙齿，不用安一颗假牙。哈利路亚！啊，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进去了，我们有一天也会像他一样不朽坏地站在那里，太阳和星星都要逊色，肯定的。先锋早已去了，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这伟大的先锋早已去了，为我们开路。他是出于那灵，神的红的那伟大源泉，他无始无终，他是永在的神。这光线发射出去，它是爱的光线，是那主要的光，红色的，接着的颜色是蓝色，蓝色表示纯真，然后就是那组成七种完美颜色的，表示神的七种灵，那是从伟大的源泉出来的，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伟大宝石。那伟大的宝石被切割过，以便反射出那些颜色。神成了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借着恩赐、神迹和奇事，反映出他的仁慈和怜悯。那整个伟大的彩虹成为一个形体，像人一样的形体，但是他不是人，他没有血肉之躯，他是神的彰显。摩西说，我想见到你，神把他藏在磐石后面。当神经过那里时，神转过他的身，摩西说，他的背看起来像一个人。后来什么事应验了？有一天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里，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这一点，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里，神以肉身的形体来到他那里。你说，哦，伯拉罕弟兄，他是，我们会找出在那以前神以肉身会见亚伯拉罕的经文，就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一个身躯就是神，确实如此，那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你说，那么伯拉罕弟兄，神为什么还要再次被生出来呢？那时他并没有生出来，他只是创造出一个他居住的身体。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就是耶路撒冷的王，也就是平安王。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耶稣既有父也有母，有出生的日子和死亡的日子，但他是按照无生之始、无命之终的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麦基洗德是神自己，麦基洗德就是耶和华神，就是多年以后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前与亚伯拉罕见面的那一位。他背对着帐篷问撒拉为什么笑，是的，他就是站在那里看着索多玛的那一位。亚伯拉罕认出了他，因为在亚伯拉罕里面有紧紧抓住那应许的毛。这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什么感觉，是神向他做了应许。当亚伯拉罕与那巨大的磁铁接触时，他知道神就在那个人的身体里。神与亚伯拉罕一起走了一段路，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我不会瞒着他。所以神说，亚伯拉罕，我告诉你，我去索罗玛要做的是什么事，以及人们的反应会如何。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这一点。他祝福了亚伯拉罕之后就回到了天上。一个站在那里风尘仆仆的人，一个人不仅那样，他还吃了亚伯拉罕宰的小牛犊，喝了牛奶，还吃了些玉米饼，饼上还涂了黄油，绝对是的。然后他又回到道的形体去了。那是什么？为什么神不保持那个身体的形式？他不像你我一样是被生下来的，但他必须借着肉身来到，才能夺去撒旦的毒钩。而那个身体是直接被创造的，那是神从地里取了些钙和碳酸钾，并呼着吹了一口气，然后他就走进那个身体。麦基洗德也是那样来的，他走进那个身体，于是能通过这个幔子走到亚伯拉罕面前。这幔子是他自己创造的，不是通过女人而生的身体，不是通过女人的子宫出来，不是通过一个精子，不是的，神创造了那个幔子，进入里面能交谈，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谁？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当然是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带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在起初那伟大的爱、伟大的灵，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那是谁？他没有出生的日子，也不会死亡。那是谁？他是神，肯定是的。他预示了主耶稣，的确如此。但是主耶稣不得不通过一个女人生下来，跟你是通过女人生下来一样，他不得不通过跟你一样的方式而来，为了要把你带回到他那里去。哈利路亚，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明白他不得不那么做，神成了我，好让我靠着恩典能与他有份。他除去了我的罪，好让我通过他的义就拥有永恒的生命。我别无选择，我的本性就是个罪人，我与永生毫无关系，我是属于世界，是在罪孽里生的，一离母腹就说谎，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得到永生，也根本没有那个愿望。你可以对一只猪说，吃的时候不要溅得到处都是吗？看看他会不会听你的。去告诉一只乌鸦，叫他不要吃腐烂的尸体，看他的反应会是怎样。如果他们会说话，他们肯定会说，去顾你自己的事吧。但是神的恩典改变了我的本性，给我机会，让我有了愿望、追求和渴望。神呢，你的仁爱、善良对于我来说比生命更宝贵，我的心渴慕你。大卫说，神呢，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神给人饥渴，要敬拜他、爱他和寻求他，但是人因受了魔鬼的引诱而反常，去追求女色、追求享乐以及诸如此类世上的事，企图去满足那个神圣的渴望，就是神放在人里面要他爱神，但人却以世俗的事来满足他。但是弟兄，一旦他改变了，那污秽的源泉、那些乱七八糟的水池就得以洁净和消毒了，神的纯洁的水注入里面，罪再也不能碰他。阿们。啊，我多么爱他，我多么爱他，我的生命，我的阳光，我一切的一切，伟大的造物主成了我的救主，神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在他的恩典下，永活的故事，我的神和救主来了，耶稣就是他的名。身在马槽，自认是寄居者，悲哀、眼泪和痛苦的神啊！我多么爱他，我多么爱他，我的气息，我的阳光，我一切的一切。神呐、啊，他表达的多么美妙啊！人们尝试描述对神的赞美，有人写道，天上诸天当为纸张，地下万金当为笔杆，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苦干，耗尽智力描写神爱。伟大的神怎样成为肉身来除去我的罪，耗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会干，案卷虽藏，如天连天仍难表达透畅。为使这救恩成为后词可靠的盼望，神指着他自己启示，他在末世要叫我们复活，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阿们。让我们祷告。你为弃绝他的爱而感到内疚吗？创造你的伟大的蒙福存在者，你曾躲开他吗？趁着今天上午你还活着，这给了你一个机会，你想要继续活下去吗？只有一条路可以存活，那就是相信主耶稣。如果你从心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并接受他为你的救主，相信神为了使你称义而使他复活，如果你愿意在那个基础上接受他，现在是你表态的时候了。你愿意举起你的手吗？有后悔的灵魂，今天上午愿意悔改的，就说，弟兄、传道人，在祷告时请纪念我。我失败过，我参加过教会，但是我知道我从来没有拥有你所说的东西，我从来没有从那个灵重生。伯南汉弟兄，我就是没有得到，就是如此。我想要你为我祷告，求神今天上午就把它赐给我。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其他人吗？说，神把我造成你想我要成的样子，我想要成为你想要我成为的样子， 我辜负了你的爱，神祝福你，孩子，再等一会儿。天上诸天，当为纸张；地下万金，当为笔杆；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苦干，耗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会干，案卷虽长，无天连天，人难表达透畅。啊，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
Dear God, truly the poet that wrote those words,
亲爱的神，这首诗歌的作者真实地表达了很多其他的信徒想要表达的心意。圣经里说，传道者应有智慧，又查考，又陈说许多真言。我们多么想拥有美妙的歌喉和丰富的词汇来向人们传扬神呢？但是我们这平凡的嘴唇又怎能表达呢？毫无疑问的，他将会在永恒里得以显现出来，就是天上的神如何下到人间来拯救贫穷失丧可怜的罪人。我祈求你父啊，今天上午通过我该说的这些零碎的言辞，愿有人已经得到了平安、满足和强有力的安慰，进到了那避难所，愿他们的灵魂锚定在神启示所做的应许上，就是在末日神要叫我们复活。这屋子里有几双手举起来了，就是在这个教堂里。神呐，现在就把坚定的盼望赐给他们吧，愿他们锚定在永生的磐石上，不管海浪会怎样翻滚，他们的心舟会怎样起落，他们已锚定在神的应许上，他们持定在那里。神说过了，神不会说谎。那听我话，就是我今天上午想要讲的，有信差我来者耶和华的，就有永生，不会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永恒的那位，今天请祝福那些听你话的人，愿这里还没有在你的宝血之下的人，灵魂还没有得救的人，主啊，愿他们现在就得救。你施行神迹，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一切都交托给你。我祈求你把永生赐给他们，愿在某一天在那边的岸上，我们一个个的走过那幽谷，愿我们相会在那永不说再见的地方。末世的某一天，我们要来到那河岸，最后的哀思将消失如烟，有人在那里等着为我们领路。好啊，我不必单独渡过约旦。有人在那里等着为我们领路。好啊， 我不必单独渡过约旦。你们抬起头来，所有怀着这个盼望的人，请举起你们的手。我不必现在来敬拜他。讲道已经结束了，你高兴吗？神启示说他会与你在那里相会。耶稣死了，我的罪与那祭物一起死去。黑暗和你说什么？死亡的毒钩已经不存在。他会在那里等着我，我不必单独渡过约旦。我多次被抛弃疲倦，现在只敬拜他。似乎我的朋友们全都离去，你曾到过那种地步吗？但是有一个想法令我喜欢，那也许是什么？我不必单独渡过约旦，这令我心得安慰。现在蒙应许的儿女们，因他为我们所做的而敬拜他吧。我不必单独渡过约旦，耶稣死了，我的罪与那祭物一起死去。现在发生了什么？当我看到黑暗，他会在那里等着我，我不必单独渡过约旦。等我来到那河边，你们每个人都要来，那里有巨大的阴影在你面前，那是个大门，有一天你要到那里去，也许在今天结束之前，也许在今天上午聚会结束之前，你要到那里去，你的心脏每跳动一次，你就离那里近了一步。当我看到黑暗，他会在那里等着我。他说了他会等我，他启示过他会。我不必单独渡过约旦。
Oh, blessed Lord, our hearts are full this morning to the running over. To think of when.
称颂主，今天上午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想到当脉搏停止跳动，护士在你的头边按着枕头，你的手再也不能动了，你的手变得像冰一样凉，你的孩子们，你的母亲，你所爱的人喊叫着哭泣着，远方的那扇门打开了，他在那里等着你。大卫说，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不必单独渡过那边。当河水飞溅到我们脸上，神会取来救生艇引导我们渡过河去，他应许他会。先知大卫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主啊，我们今天是如此的高兴，因为我们被包括在你所应许的厚慈之中。今天在我们里面有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爱主耶稣，并且相信他，接受他的道和他的教导。他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信心上做了记号，就是圣灵的印记。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是锚定的，虽然许多时候我们走过阴影，许多时候我们在路上跌倒，但是我们的锚仍然是牢固的。在我们心里的深处有某种东西似乎在引导我们说，向前进，我们继续前进吧。神呢， 请祝福我们，我们需要你保守我们忠心到底，直到你为我们而来的时刻，我们要千秋万代一直赞美你。那天当我们站在地上，他那蒙福的脚还没有踏上这地，他站在那里，在空中，各个教会时代的众圣徒和得赎者，他们来自各个守望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个教会时代，他们都穿着他公义的白袍站在那里。我们给他戴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冠冕，歌唱着那些得赎的诗歌。当我们看到那位爱我们的、为我们舍己的主的时候，我们幼弱的心颤抖着。当我们还是可恶的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受死，以便让我们能得救。父啊，我们为此感谢你，奉基督的名，阿门。你爱他吗？哦，他是多么真实啊！难道你不想要张开双臂拥抱他吗？难道你不想俯伏在他脚前触摸他的脚吗？你知道，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有一些曾经参加过我的聚会的人，他们说，我想跟主谈谈，我想对主说，主啊，在我的路途暗淡无光的时候，你就爱我，我宁愿在我们要去到那边之前先与他和好。我想要见他，我只是想要见他。想想我那时的感觉吧，当我看见他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幼弱的心会如何的颤抖。我经常想，我多么想听到那声音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可能会永远听不到当时他说的那句话，但是我想听到他说，这是末日，做得好，我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现在进入主为你预备的喜乐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你得救以后吗？不，弟兄，是从创世之前我就看见了你，预知你，预定你得到永恒的生命，你是蒙福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是那样吗？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就是了。他预先知道我们，呼召我们，使我们称义，我们要与他在世界的末了同得荣耀，得到我们的奖赏。难道你不高兴吗？肯定高兴，这使你爱他。当你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就来为你完成。服在爱的连结，请哥弟姐妹弹奏，连接我们香气。现在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聚会里开始敬拜，然后我们要为病人祷告。神祝福你们。今天上午向基督举起了手的人，你们此刻就来敬拜服侍他。现在让我们全体敬拜他。你们卫理公会的啊，神的会的，神召会的，长老会的，路德派的，天主教的，全都一起来，让我们一起唱。伏在爱的连结，连结我们相齐，同一的心彼此交往，就与天人无异。在父宝座之前，我们热心祈求，有苦同厌，有望同勉，同心同乐同忧。每逢彼此分离，寸哀惆怅难言，但身虽离，心任。这里有多少卫理公会的、金星会的和其他各个教派的？ 我们盼望再相会。这难道对我们不是很好吗？让我们再唱一遍时，让我们每个转身向周围的人握手，啊，与你前后左右的人握手吧。宝座之前，我们热心祈求，有苦同厌，有望同勉，同心同乐同忧。每逢彼此分离，我们要彼此相爱，心里充满。你希望这个聚会继续下去吗？瞧，那正是我们所想的。寸哀惆怅难言，但身虽离，心任合一，希望再会眼前。如果在这里不能再相会，就让我们在那伟大的日子里相会吧。父啊，请接受我们今天上午的敬拜，把你的道栽种到信徒们的心里，愿他们不要再摇摆不定，今天火热，明天冰冷，愿你的道安定在每个信徒的心里。愿他们知道神已经启示，有两件事是不能更改的，那就是神绝不能说谎。让得救的后嗣拥有这个又坚固又牢靠的强烈的盼望，并锚定他们的灵魂，知道神已经启示应许了我们。一个是他绝不能撒谎，另一个是他有启示说在末日他会使我们复活，并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知道我们在被呼召，是因为他在创世之前就认识我们，就预定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他预先知道我们，他呼召了我们，呼召了我们之后他又称我们为义。我们不能使自己称义，因此他通过神的儿子的死使我们称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的道已经说过，我们正沿着我们的喜乐之路往荣耀里去，赐给他们信心，愿他们今天上午借着神的道挣脱捆绑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的旧习性，愿神的道成为他们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愿他们除去他们的旧习性、旧脾气之类的东西。在几天后我们要讲到以后的章节，保罗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被允许受试探，但是他没有听从诱惑。我们被罪试探，但是我们不听从，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那永恒目的地的锚，我们把它神圣地持定在我们心里。这里有许多被撒旦以病痛折磨的人，父啊，我们安排了为他们祷告，愿他们在今天上午所传讲的神的宝贵的道的带领下从这里走过，像圣经里所见证的，神的天使就站在这附近。总而言之，伟大的圣灵就在这里见证神的道。父啊，当他们今天上午在神的道的应许下从这里经过时，愿他们得痊愈，愿他们的绷带除去，离开轮椅和所躺的担架，立刻得痊愈。主啊，求你恩准，愿他们下次能来参加聚会，或到他们自己的教会去，充满喜乐，表明基督所成就的是何等大事。我们这样服侍是为了荣耀你，奉耶稣的名，阿门。我要为我的一项许诺而道歉。今天上午我本来要讲第七章，但是我没有讲到，我们要留一些时间为这些病人祷告。若主愿意，今天晚上我们讲第七章，弄明白麦基洗德是谁。有多少人想知道啊？我们就要确实地弄明白他是谁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谁，明白吗？斯可福说他是祭司制度，无始无终的东西怎么能是祭司制度呢？你看 它不是指祭司制度，它是一个人，麦基洗德一个名字是一个人，就好像不是不尊重，但基督教科学杂志说圣灵是一种思想，圣经说他圣灵用的是人称代词，这说明圣灵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种思想，是一个人，绝对是。麦基洗德是一个人，一个无生之始无命之中的人，他无父无母无族谱，若主愿意，今天晚上我们要借着神的道弄明白他是谁。你们爱他吗？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啊！你说伯南汉弟兄，我完全不明白，我也是。有一次我在肯塔基州讲道，有新来的，有天主教徒和不明白圣经里的这些丰富深奥的道理的人在那里。我传讲的是神的医治。有一个赤脚的小女孩被带上来，她不到15岁就生了一个瘫痪的婴儿。我说，姐妹，你孩子怎么了？她说，是痉挛吧。她不知道怎么说瘫痪，她不知道那叫什么。那女孩可能有生以来从来也没穿过一双鞋。她是某个男人心爱的妻子，长头发垂在肩后。我问她，你相信吗？她那灰蓝色的小眼睛看着我说，是的，先生，我当然相信。我接过那婴儿，当我正在祷告时，痉挛就离开了。哦，痉挛逐渐消失了。第二天我去山上打松鼠，我听到有人坐在那里说话，闹哄哄的。我悄悄绕开，我是在打松鼠，他们正在谈论我，坐在那里一边嚼烟叶一边往外吐，烟叶像那样飞散开去。他们正在谈论前一天晚上的聚会，他们其中一个人说，我见过那个婴儿，今天早上我路过那里，那痉挛的毛病一点也没有了，看到没有？他也说那是真的。他一边吐着烟叶，他们的来福枪靠在树边。我想我最好还是过去打个招呼，也知道他们那里也有长期不和的现象发生。于是我走过去说，弟兄们上午好啊。那个大个子好像就是说话的那个，他的嘴里嚼着烟叶，他一边那么歪着，个子很大，脖子很长，他戴着一顶很大的旧帽子挡住了他的脸。他向周围一看，看见了我，他伸手把帽子拿掉，然后呢咽下了那口烟叶，说，上午好，牧师，看到了吗？是的，先生，他很尊重我。是的，他吞下之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他对我表示了尊重。第二天晚上有一个人想跟我辩论，他上的是一个不相信神的医治的教会，那时我是在肯塔基州白山的卫理公会教会讲道。他去了我那里，他站在外面，手里提着一个灯笼，说，传道人，我想说几句话，我接受不了你所讲的，因为我不明白。我说，你不明白？他说，是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病人，我确实不明白。我问，你住在哪里啊？他说，就住在贝格罗诺斯那边。我说，好啊，那你怎么回家呢？他说，我走路回家。我说，你能看见你家吗？他说，看不见，先生。我说，今天晚上天这么黑啊，乌云密布的。他说，是的。我说，那你怎么回去呢？他说，靠着灯笼照路。我说，这灯笼不能照亮去你家的全部的路程呢，那么你是怎么走呢？他说，哦，我跟着灯笼走。我说，那就对了，这灯笼照亮你前面的路，你每走一步，灯笼总是把你前面的路照亮，如果你不断地跟着往前走，灯笼的亮光也跟着你往前走。今天上午你也是一样，你想要大祭司基督，他是你的疾病或你的灵魂的宗保，你可能不明白，我们也不明白，但是我们奉命行走在那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你在光明中行走，当你在光明中行走时，那光就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那光照亮你前面的路。我们行走在这古老的大道上，我要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明朗。主啊，我想做个老式基督徒，比想做任何其他的事更想。听过这首老歌吗？没有什么像老式基督徒那样把基督的爱来显彰。我们行走在这古老的大道上，我要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明朗。主啊，我想做个老式基督徒，比想做其他任何的事更想。我真喜欢这首歌。好，现在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我们不声称我们能医治病人，如果我们那样声称，那就错了。在这里的每一个病人都已经得医治了，那是圣经说的，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对不对？ 在这里的每个罪人，由于耶稣的死，你们得到了救恩。也许你们中间有一个还没有接受，当救恩的机会摆在你面前时，千万不要错过它，不要等离世到神面前的时候才试图接受。救恩是为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而预备的，此刻你必须领受它。如果你离开了耶稣的宝血，那么你就完了，你已经被定罪了，因为凭着你对主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祭的态度，你被定罪了，明白吗？你在这点上定了自己的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没有什么能力能医治你，教会也没有能力能医治你。我们能为你祷告的唯一一件事是你的信心不会落空。今天上午你会来到圣坛，接受基督为你的医治者，就像你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一样，没有任何的神行神迹，他展现大奇事，瞎子、聋子、哑巴以及其他的都在这个教会得到了医治。但无论有没有，我们都接受。许多时候那些事是通过异象显明的。有多少人三四个星期以前在这里，那时候有一个又瞎又瘫痪的男士坐在轮椅里，神经失调。我离开家之前在异象里看见了他，我说将一个头发由黑变灰的男士在教会那边，他的妻子很有魅力，大约60岁年纪，他会哭着走过来叫我为他的丈夫祷告，他就坐在那边。我就走下来，我对这里几位弟兄说，注意看，当我们来到圣坛前，其他人已经为他祷告了。当我开始为人们祷告时，我从这里走开后又从那边走回来，他的妻子就站起来像主已经显给我看的那样走过来。人们注意看着，看事情是不是会像我所说过的那样发生，他从来没有落空过。后来当他走起路时，后来我得知是印第安纳州博在的艾克曼博士送他来的。艾克曼博士是个天主教徒，他的儿子是圣门德拉的神父。艾克曼博士是我的打猎伙伴，他送来了那个男士。主曾显给我看有一个黑头发的人要送那个人过来，但我不知道是谁。我问，是艾克曼博士送你来的吗？他说是的，看到没有。然后那位男士呢，我说啊，这是主如此说。我走下去对他说，先生站起来，他的瞎眼和他的神经失调都得医治了。他自己不能那样站起来的，对不对？因为他瘫痪了多年了，去过梅奥诊所和附近的所有医院。我刚刚为他祷告完，他就站起来了，他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开始他说我看不见你，后来他喊叫起来，哦，我看见了，他的眼睛睁开了。他过去是东正教的信徒，他的妻子是长老会的信徒。有的人以为长老会的和东正教的信徒不会喊叫，你要是听见他们的喊叫就好了。真的，他们喊叫的，互相拥抱的。他回来拿走他的轮椅走了出去，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走下了台阶，他能看见能说话了。有他写来的信件，他那天还打了电话给我，我想是考克斯弟兄与他交谈过，说他感受到眼睛发热，当然那是神经的缘故，他的视觉神经在生长，恢复了生命，你知道，能正常运作了，那咒诅已经被除掉了。如果你任大自然按它的规律发展，不要加以任何阻碍，它就会得以完美和谐。如果你在你的胳膊上绑上一根带子，切断了血液循环，你的手臂最终就会死去。任其自然是对的，但是有些东西会干扰自然。如果看不到，医生就没有办法诊断。医生只能靠两件事来诊断，靠他能看见的，再就是靠他能触摸的。他只能靠这两样来诊断，就是他看见的和触摸到的。如果医生诊断不了，那么那就是属灵上的问题了。然后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来祷告，让基督来除去咒诅，把魔鬼赶走，使病人恢复正常，痊愈，得到痊愈，那是一切医治的目的。奉我的名赶鬼，对吗？那是神给教会的应许，那是有能力的应许，那是神与我们同在。今天上午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得以完全，阻碍我们能像主那样行事呢？就是因为我们仍然在这幔子里，明白吗？我们有些感觉告诉我们，哦，是的，看到没有？当你接受你的医治，不管魔鬼说什么，只听神的道所说的，瞧，这就是了，这就是了。神的道总是高于一切，神的永恒的道。看看莎拉，她不能生育了，90岁了。她从16岁或者17岁就跟她丈夫生活在一起，一直都没有孩子。亚伯拉罕100岁了，那神让时光倒转，赐给他们一个婴儿。看，因为他们相信神能使无变有。同样，今天上午你要选择那条道路， 今天晚上我们盼望你们那些来访的，今天上午我们很高兴你们能在这里，愿神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今天晚上还在这个城市的话，我们很高兴你今天晚上来参加接下来的聚会，关于麦基洗德。如果你晚上不在这里，你有你自己的教会，你就去上你自己的教会，那是你的职责。如果你属于某个教会，你就去那里。这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们在这里聚集，互相交通。现在愿主祝福你。格蒂姐妹会为我们弹奏至大医生。这里还有需要祷告的人吗？举起你的手。那些想要到祷告队伍里来的人，把你的信心交给基督。好的，如果你们愿意，请在教堂的这一边排好队，弟兄。如果你愿意，他们会把座位稍微挪动一下，那么我们这边就有些空间了，就可以带着人们通过。请到这边来，我们唱歌的时候就要开始祷告了。我要请这里的长老们，任何教派教会的长老，不管你是哪个教派的，如果你相信神的医治，请你到讲台这边来，跟我站在一起为病人祷告好吗？我们很高兴有你们在一起。任何教派或无教派的，不管你是什么派，我们都很高兴有你在一起。现在请你们前来祷告，过来跟我站在一起。内外弟兄，请你把油带过来。